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十八章一到二十二节。生命记第十八章一到二十二节，在旧约的团体里面，祭司、立位人和先知是神所看重的三个圣职，而在十八章里就是在谈论祭司、立位人还有先知的侍奉。而在这一章圣经当中有一句重复的话很重要，就是奉耶和华的名，奉耶和华的名。在第五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第七节说，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第十九节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第20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第22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第5节、第7节、第19节、第20节、第22节，原文着奉耶和华的名，在强调这些侍奉神的祭司、立位人和先知，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我在面对教会中神所呼召的仆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前提的认知，就是他们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都在这样的权柄底下。你尊重他，是因为你尊重他背后的上帝。你尊重他的权柄，是因为你尊重这是上帝所赋予他的权柄。而相反的，被神所呼召的仆人，你需要知道，你侍奉的权柄是奉耶和华的名。所以特别我过去在讲授释经与讲道这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时候，我也提到讲台不能够当作炮台。为什么呢？你要知道，讲坛的侍奉不是你抒发个人恩怨报复的平台，而是要奉耶和华的名说话，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说神所要你说的话，而不是你自己想说的话。好，因此在生命记第十八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到八节，提到的是祭司和立位人的侍奉。九到十四节是一段转折句。第三段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提到的是先知的侍奉。首先我们先来看十八章的一到八节。一到八节里第一节提到，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配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 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这段经文对神的仆人来说是很美的一段话。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祭司利未人利未权支配在以色列中是无份无业的，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但这句话可以是很美，也可以是很恐怖。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这句话是很让人害怕的。第一节特别提到他们所吃用的，意思是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其他支派的供应、献祭、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第五节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所记载属于祭司的部分和利未记第七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还有民数记第十八章八到十九节有一些出入。在利未记第七章还有民数记第十八章里面提到了感恩祭或是平安祭所献的胸肉是属于所有的祭司，但是每一位负责献平安祭的祭司可以获得右腿，在利未记第七章第三十二节，那是一个最好的部分。一般来讲，这个右腿都指的是右后腿，可是生命记却指出是要把前腿还有两腮，就是下颚的部分呢，还有脾胃就是内脏也分给祭司。一般学者认为在利未记第七章还有民数记第十八章是讲一个概略性的指示，而摩西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三节这里呢，就将利未记第七章民数记十八章这原则性的指示变成一种比较细节性的解释。也就是说，不只是胸肉还有右后腿，祭司需要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包括前腿两腮也就是下颚还有内脏都要分给祭司，供应祭司，让祭司获得足够的食物。就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有一些教会觉得不应该给传道人太高的薪水，应该让他受苦，让他了解一般缺乏的弟兄姐妹的景况，也让他可以操练对神有信心。我认为是不好的，因为当你没有供应传道人足够的生活需要，当然我所谓的足够的生活需要那个水平见仁见智，我比较建议是在这间教会所有有收入有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平均收入作为这位传道人的收入，我想是比较适合的，尽量让他在生活上面是有充足的供应的，也让他可以专心的祈祷传道。好，接下来第四节说，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第四节的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这个初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上好的意思，在五谷新酒油还有羊毛里面最好的那个部分是要给传道人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是家里用坏的快过期的，或是家里要换电视了，把旧的电视才给传道人。我觉得呢， 这段经文恐怕可以给我们一些刺激的反省，我们是否可以把最好的给传道人，而不是把最烂的要淘汰的给传道人呢？提到了上帝的拣选，神的仆人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是神拣选的，而神所拣选的仆人需要奉耶和华的名四立侍奉。四立侍奉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两个词儿，四立还有侍奉。四立指的是服侍的姿态，它表达出来神仆是愿意服侍主人，听候主人的吩咐差遣的。侍奉和四立的意思很相近，就是等候服侍，等候服侍，准备好的，预备好要来服侍神。所以四立侍奉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说明了一个服侍神的人是预备好要来服侍神，听候神的吩咐。预备很重要，每一位受神呼召的都要随时做好预备。比方说到弟兄姐妹家去探访，你是否预备好一篇信息带过去？主日讲到你有没有预备？各样的服事你有没有预备？按理说传道人应该每天都在预备，是一个最用功的人。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传道人不预备，传道人懒惰。接下来六到八节是提到，如果立位人离开自己的城市，他一心一意想要到中央圣所去侍奉，而卖掉了家产，以色列人仍然要肩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第六节说，立位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设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利未人不是没有产业吗？一般产业的含义是土地的意思，而这里所提到的产业指的是利未人他们在郊野的地方仍会有一些零星的牧羊的这种羊群，他们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类似羊这一种动产，不动产他们是没有的。而当他们要到新的地方去服侍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些卖掉，到新的地方去，他们仍可以在新的地方那边得到一份供应。好，前面一到八节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善待教会里神所呼召的传道人，而他们呢也必须要奉耶和华的名四立侍奉，随时做好准备。再来第九节，从第九节到十四节是一段转折句，警告以色列人不要追随迦南人的那种异教的恶习。而这转折句呢，也会把下文15到22节有关于先知的侍奉巧妙的接连在一起，因为上帝兴起祭司先知来是要防备这些假祭司假先知，不要去仿效异教的风俗，免得做出神所憎恶的事情。9到14节就是提的不要去追随这些迦南异教的恶习，是一段连接下文15到22节先知侍奉的一段转折的经文段落。第9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在这里也提到神让以色列百姓进迦南，而原本住在迦南地那里的人被赶出去。神不是一个很恶霸的神，很流氓的神。原来在迦南地那地的百姓，他们早做了一大堆神所憎恶之事，而神让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从神公义的角度而言，是借由以色列百姓来管教迦南地的那些迦南人，他们行了上帝可憎恶的事。十三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神不要他的儿女去学习迦南异教的恶习，包括第十节所说的使儿女惊火。使儿女惊火是迦南宗教里面很残忍的一种火祭，就是把他们儿女用火焚烧献给假神。但很可惜的，摩西在这儿预防胜于治疗，可是历史却证明人是不听教训，人是应着景象玩梗的，要去悖逆神。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三节就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吩咐，把他们自己的儿女惊火献给假神，很不仁的，很残忍，很堕落。十三节说到，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完全的意思呢，就是毫无瑕疵。可是人不可能毫无瑕疵。这里的完全人比较指的是洁身自爱，不参与异教的那些恶行的人。比方说上文所说的献人为祭、邪术、法术、鬼灵精怪的一些事情，相对今天我们是否也好像远离了完全人这个目标呢？面对社会上很多占星术、血型或是星座、算命等等诸如此类的，基督徒需要与之完全的隔绝，不要给撒旦留下任何的地步。有人说，哎呀，这个占星术啊、血型啊等等，又不是在拜偶像。德人说过了，当你心中不是以神的话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以神为主的时候，而是以那一些星座的建议，每天该如何如何如何，把那个奉为圭臬的话，那就是以星座来取代神，那就是在拜偶像。期盼你我都能在一生里面做完全人，洁身自爱，不参与神所憎恶的任何的恶习、任何的恶行。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提到关于先知的侍奉。神在旧约的时代兴起先知来传达他的真理，做那个时代的传声筒，用来对抗异教的败坏的风俗的威胁，好让神的儿女以色列人可以在应许地过着敬虔的生活。第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很重要，因为这一位先知是单数。这节经文后来就应验到了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七节，也就是应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好像是一个 new Moses， 一个新的摩西， 而我们又好像那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不听摩西的话，好像我们不听耶稣所传讲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六节，耶稣使拿印城里的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众人也说啊，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所以回到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这先知是单数，一位先知，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着将来的耶稣基督，但就当时来说，是指着后来神要兴起的每一位先知。这每一位先知要像我，要像摩西一样，也就是摩西是先知侍奉的一个模范。摩西的心智，摩西的态度，都是后来的先知所要效法的。我很佩服摩西所写下的这段话，在新约只有保罗敢这样讲，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有多少传道人敢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如何说话呢？像我。你们要如何待人接物呢？像我。你们要如何读经呢？像我。我期盼，我也勉励我自己，有一天我们可以谦卑的倚靠神，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你所牧养的群羊，神所托付给你的，对他们说，像我。接下来十六节，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十七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里是在解释着十五节，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引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九节的情境，以色列人当时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生命记在这里就记载着更清楚，因为以色列人当时自觉有罪，他们不敢靠近圣洁的神，就希望先知能够代为能够转告神的话。因此在这里凸显出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代表神说话，把神的心意向以色列人来说明，这个是先知最重要的工作。十九节看起来是很严厉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昨日听讲的，在台下吊儿郎当，不专心，随随便便，甚至于身到心不到。十九节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我必讨谁的罪。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有很多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习惯用第一人称说，主说什么什么什么，而他所说的话呢，又不是引述圣经。比方说，主说你现在要辞掉你的工作，换到新的职场上，这句话不能乱说哎，甚至你要谨慎查验哎，因为如果你是擅自奉神的名说话，很严重的，那先知就必致死的。同样的，广义应用，我们讲解神的话、讲道的人，你不是好好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是 灵异解经，而是望文生义。倒霉的是谁呢？倒霉的是你自己，是那个传讲者。21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21节提到了要如何去分辨，如何分辨他所说的话是否是神说的。22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换句话说，在旧约的先知很清楚，他所说的话如果没有应验，就代表他是假的先知。但回过头来，现在新约还有先知吗？我认为像旧约时代那种先知是没有的，但新约时代的先知，先知这个字的动词就是说预言，而说预言这个动词在新约是有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这个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的那个字，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怎么样呢？慎思明辨。换句话说，新约如果有人说他是先知，但你要知道他不是旧约那种先知，好像说出来就成为旧约圣经，说出来就是圣经的正典，是很有权威的，是一句话都不会错的。但是新约先知会错，我们需要查验。他也许说他奉神的名说预言，你需要查验看看。怎么查验呢？用整本圣经神的话来查验。如果他说某某人你应该要离婚，错的，圣经没有吩咐我们要离婚，除非马太福音19章耶稣说除非对方犯了奸淫，哥林多前书7章甚至与不幸的结婚呢，我们都不应该离婚，应该都要尽量的挽回，除非对方弃绝你，要以神的话来作为面对预言的一种慎思明辨。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